说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现圆满三身有无宁，离障本来护着龙井吧，其性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接天菩萨所造的这个殊胜论典入菩萨行论。啊，入菩萨行论呢，通过十品的这个教言来教导我们内心当中，发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那么因为这个菩提心呢，是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成佛的这样一种通衢大道。那么作为后学的我们来讲的话，也必须要了解，必须要修行这样一种殊胜的成佛之道。那么在这个十品当中呢，前面三品讲到了菩提心没有产生而升起的这样一种殊胜教言。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是中间的三品，中间的三品呢是升起之后怎么样不退转的殊胜教言。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学习三品当中的第一品，就是讲第四品不放逸。那么不放逸，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就是一种谨慎取舍啊，谨慎取对我们的这样一种种种行为来做这个谨慎取舍。当然这个谨慎取舍呢，一方面也有对于平常的我们自己在修习整个佛道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对一些因果啊，对一些其他的这样一方面的一种谨慎取舍。但是呢，这里面的主要的这个核心啊，主要的主题呢，还是围绕这样一种菩萨行，围绕这个菩萨戒来做谨慎取舍。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内容呢，就要提到或者正在提到。那么如果我们在修菩萨行的过程当中舍弃了这样一种菩萨戒，它会有种种的过患。那么如果没有舍弃菩萨戒，那么它有种种的这样一种殊胜利益，尤其是我们在无始轮回当中做了啊，可以说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在所做的所有事情当中，其实呢，通过佛眼，通过这样殊胜的智慧观察，唯有发菩提心，唯有修菩萨道呢，这个是最为主要、最为重要的、最有意义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谨慎取舍，所做的不放逸呢，就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在受了菩萨戒之后呢，我们一定要不放逸，真正的了知手持菩萨戒的这样一种殊胜功德利益。那么如果内心当中有想舍的这样一种念头，趁早就制止。那么如果有违犯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行为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方法呢，如理如法的忏悔。那么现在我们在学习的科判呢，是讲到如果说舍弃菩萨戒的话，他会堕恶趣的这样一种艺术果。那么前面正是宣说，还有呢就是讲到了比之印理，这些都科判都已经学习完了。那么今天要学习呢第三个科判是遣除争论。那么遣除争论呢，颂词当中讲到，有人舍决心，却办九脱果，彼业不可思之为一切智。那么在这个前面我们提到了，如果说舍弃了这样一种菩萨戒，舍弃了菩萨行，舍弃了菩提心呢，那么相当于欺骗了这个众生。那么实际上呢，欺骗的一些众生是没有办法就说升到善趣的啊，一定会堕到恶趣当中。当我们看到这个颂词，学习到这样一种意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内心当中就会产生这个疑惑，因为在佛经当中 也曾经记载了，有些人舍弃了这个决心，就舍弃了菩提心，他还是就说承办了这个解脱果。那么这个呢，又怎么解释呢？和这个地方的意义是不是违背的呢？就说是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个意义和论点当中所讲的这个意义，是不是有违背的地方？那么作为后学的我们来讲的话，如果内心当中出现了这种疑惑啊，就会产生那种啊犹豫不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后果。所以说我们就很难以让我们坚持说一定要手持菩萨戒，否则堕恶趣的这样一种这个见解。那么意思说呢，祭天菩萨在造论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说提前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自己呢又做这个解释。然后有人舍决心却办解脱果呢，这个是在各种注释当中实际上都有详细的介绍。然后曾经呢在这个佛经当中记载呢，就说是这个舍利弗尊者，他以前呢曾经在六十个大劫当中呢，就是修持了这个菩萨行。那么在六十大劫当中修持菩萨行呢，有一次一个恶魔呢索要这个菩萨的这样一种右手，他自己砍断了这样一种右手，用左手呢给他做布施。那么结果这个恶魔就说就说指责舍利子尊者呢用不恭敬的方式给他做布施。为什么说这个不恭敬的方式呢？因为在这个印度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以右手递东西呢是恭敬的行为，如果以左手给别人东西呢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是不恭敬的行为。所以说呢，恶魔呢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指责舍利子尊者呢不恭敬。那么舍利子尊者当时想呢，已经把右手砍断了啊，只有用左手给你布施，那么现在呢还在说就是说给自己布施不清净，或者说是这个不恭敬的话，他就觉得这个众生的实际上很难度，他自己因此呢就是升起了厌烦心，舍弃了这个法心啊，这是一种说法，舍弃了法心。但是舍弃了法心之后呢，没有因此而堕恶趣，后来他自己呢也是在佛的教下获得阿罗汉果位。那么就说在大智论当中呢，这个说法呢是这个另外一种说法，是就因为有一个人呢，就说是这个他自己行持菩萨，就说这个舍利子尊者行持菩萨道很长时间，然后呢有一个乞丐呢想要他的眼睛，然后这个尊者就把这个眼睛挖下来给他做布施。给他做布施之后呢，那个人闻了一下扔在地上，就说这个东西很臭，就把这样一种眼珠踩碎了。当时呢这个尊者也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厌烦心，就说是实际上这些人如果说拿这个眼睛有用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布施给他有意义，但是呢布施给他之后呢，他又这样做糟蹋的话，他觉得这个众生的这个心啊，众生的行为实在是就说是这个难以完全的调化。一个众生尚且如此，那么所有的众生实际上就是都是非常刚强难化的，那么如果这样调伏下去的话就是非常困难。因此呢他自己也是当下呢舍弃了这样一种利益一切有情的菩提心。那么后来呢他也是因为这样的话就说是去入了小乘，发了小乘心，去入小乘，后来呢在这个佛陀的这个教下呢是获得阿罗汉果。还有一个以前呢也提到金色尊者，他也曾经在四十劫当中修持菩萨行，后来呢也是因为一些众生的这个恶行吧，他自己呢舍弃了菩提心之后，立刻呢变成了圆觉。然后金色尊者他是舍弃了菩提心就是说经典当中记载的话，就是说立刻变成了圆觉的，这个情况也是有。那么这些呢都是没有恶趣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在佛教史当中呢，除了这些经典当中有记载的这些尊者之外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即将舍弃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遇到了其他的因缘阻止了。比如说呢我们在传记当中看到，以前在这个第三次集结嘛，第几次集结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法友尊者他想要参加这个经典的集结，但是呢因为当时呢他显现的没有证悟这个圣果吧，所以说呢当时呢这样一种主持者呢不允许他参加这个经典的集结。他说这个很简单，当我把头上的一个项圈嘛是什么，就说是抛到空中它落下来，我就可以当下证悟这个阿罗汉。那么他当时正在做的时候呢 一个这个菩萨呢就把这个接住了，接住之后呢，就是给其他的人讲，他这个法有尊者，他实际上是在衔接当中要成佛的一个菩萨，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呢就让他去取证小乘果，就像这样的话事情。当然这个方面也不是说因为什么样一种利缘，他自己要舍弃这样一种这个舍弃这样菩提心，但是必定呢，就是说如果舍弃了这样菩提心而障碍成佛的话，他对其他的很多众生的利益呢都会造成这样一种伤害。还有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陈那菩萨，他自己也是和外道辩论获得胜利，但是外道呢就说是在辩败之后呢，他自己没有服输，所以说呢他自己学了一些法术，外道学了一些法术，他喷火呢就把陈那菩萨的衣服啊，他的其他的一些简单的支具啊全部烧毁了。那么陈那菩萨因此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厌烦心，他说这些众生呢是非常难以度化的，还不如呢自己趋向于涅槃。他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写这个论点的一个白土啊就扔到空中，他就想呢等这个白土落下来的时候他自己就去入涅槃。那么但是呢就抛上去之后呢，很长时间都没见到这个白土落下来，他抬头一看的话，文殊菩萨接住了这个白土，然后给他做了这个教授，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舍弃这样一种利益众生的心而发小乘的心的话，会产生这个下利的智慧不管怎么样呢从现在到成佛之间都一直摄受你。文殊菩萨当时呢就是这样做了摄受。那么就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样一种这些这个事例呢？实际上就是说，说明这个菩萨行呢，发了菩萨菩提心之后，修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会遇到各种各样一种委员。有些呢，就是说是的确确是因为这个众生呢，的确非常的刚强难化而且我们如果要发心度化一切众生的话，实际上这些呢都是一个一个面对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发了菩提心之后，这个非人这个波旬呢是非常非常害怕的，非常恐怖，所以说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菩萨继续的发菩提心，继续的守菩萨戒。他会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呢在一个菩萨面前呢赞叹小乘的修法的殊胜，让这个人呢转而对大乘的修法产生这样一种退思，对小乘的修法呢产生兴趣。当他就说舍弃了菩提心转而趋向小乘，但有些人呢趋向小乘之后呢获得了阿罗汉果位，有些人呢就说是趋向小乘之后呢就没有获得什么果位。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如果他舍弃了这个菩提心，舍弃了菩萨行，即便是获得了阿罗汉果位，也是对很多众生的利益呢做了伤害。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想，同样都是学佛，他是不学大乘转而学习小乘，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上次在注释当中讲了，这个从世间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大家都是就是说学习这些教法都是自由的，但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讲从修学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发了大乘心，他对一切众生，对很多众生都是有利益的。那么如果他舍弃了大乘心转而呢就是说是这个修持小乘之道，修持小乘之道的话，这样转而趋向于发小乘心的话，实际上就舍弃了绝大多数众生的利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魔王波旬是乐于见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所以说一个菩萨他如果就是取证的小乘果，这个这个事情呢魔王都是非常欢喜的见到，何况是说一个菩萨真正的完全退失菩提心，退失菩提心之后呢也完全从佛道当中退失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魔王波旬是更高兴的。所以说呢他会用很多很多的伎俩，让这个他的这个让我们像让这个修菩萨心的人呢转变自己的心通过很多，有的时候呢是自己内心当中不再想学，有的时候是家人有些时候是其他的这些委员障碍，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呢让自己逐渐逐渐的从菩提心当中退失。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来自于内心的障碍，来自于就是说是这个魔王的障碍，很多很多障碍我们都要面对。所以说呢我们在学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好好的就是说坚持不放逸，没有好好的谨慎取舍，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退失，因为他退失的因缘是非常多 啊，不像在极乐世界一样，极乐世界它没有退失的因缘。但是再就是娑婆世界呢，它会有很多很多让我们退失、继续修学佛法、退失修习菩提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因缘的存在。所以说，我们要就说是这个正视这样一种现实，实际上我们处在一种很难就是说坚持菩提心的这样环境和时代当中。所以说，我们自己发到菩提心之后呢，要从方方面面来坚持自己的这样菩提心。那么这个方面我们是要了知的。那么我们就看宋词当中呢，有些人此处讲到了舍利子尊者和这个金色尊者，舍弃了这样菩提心之后呢，一个是成就了阿罗汉果位，一个呢是成就了圆觉果位。然后不是说舍弃了菩提心一定要堕恶趣嘛，连善趣都没有办法生，何况说是获得解脱果呢？那么这个和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个意义是不是矛盾呢？那么今天菩萨在回答的时候，就是讲彼业不可思，自为一切智。其实呢，这个方面是并不矛盾的。有些人呢，舍弃了这样菩提心，承办了解脱果，这个是说明这个业力啊，它的的确确是这个一般的凡夫人不可以思议的。要完全了知他舍弃了菩提心，却没有堕去，反而成就菩提果的，成就了解脱果的这样一种因缘。那这样的因果呢，实际上是只有佛陀才能够完全了知的一清二楚，那么我们根本无法了知，所以说就实际上就遮止我们去思维这一种特殊因果，它是一种特殊因果。也就是说呢，我们综合这个宋词和前面这个宋词的意义，那么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也就是说从普遍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是舍弃的菩提心呢，前面也是从这样一种校正呢，也从理证去做了分析嘛。前面上课当中呢，就做了分析，就是说是如果你本来是要利益众生，发到利益众生的这个誓愿，有邀请的这个诸佛菩萨作为证人，然后呢，也是答应要给一切众生布施成佛的这样一种乐宴。然后现在如果说是欺骗了众生的话，是完全没办法生善趣，一定要承受恶趣的果报。这个是从普遍的角度来讲的。一般呢，如果是这样舍弃的菩提心的话，是没有办法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善趣的安乐的。那么就是说，在经典当中所讲到的这样一种事例呢，我们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例。啊，这种是不可思议的一种特殊的这个业力，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业力呢，实际上是难以去思维的。所以说，真正要了知呢，是这个一切智智才了知。虽然就是说有些其他的尊者呢，对于这个宋词，为什么有些人舍去了菩提心，承办了解脱果，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呢，做一些分析，有些论士就认为呢，他的这个利益众生的世俗菩提心已经舍弃了，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没有舍弃的缘故呢，所以他仍然是可以获得解脱。那么这样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是菩提心舍弃的，就是说他不再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而奋发，这个方面就是说舍弃了这样一种世俗菩提心。但是呢，他就说是舍弃了世俗菩提心之后呢，这个修持人无我空性的这个智慧他没有放弃啊，所以说呢，他没有放弃这样一种真无我空性的智慧的缘故呢，他没有堕恶趣，而且呢获得了这样一种解脱果。但是法王瑞宝和上师在讲解这个宋词的时候呢，是直接按照祭天菩萨的这样一种宋词的意义做了解释。因为就是说，其实祭天菩萨在提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他自己已经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彼业不可思，智为一切智。就是说，实际上祭天菩萨意思是说，这种因果是很特殊的因果，我们根本没办法了知，了知的只有佛，对这个因果完全了知只有佛。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舍弃的菩提心却没有堕恶趣，只有佛才了知。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哎，这个就是一种推脱，没有把这个问题去做分析，做好好的一个解释，只是说，这个业力是不可思议的，了知只是一切自知的佛陀才能了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推脱之词，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推脱之词，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业果是相当微细的，作为就是说具有凡夫心识的我们的话，就是说粗粗的了知一点点因果啊，对于就是说是很多成因果当中，我们治疗是最粗大的一个因果啊，就比如说农夫他春天的时候播种，秋天的时候收成，这种因果啊，或者说是 就说是这个你打我一拳，后面我还你一拳，这种因果啊，像这样都是很粗大的因果，还有很微细，最微细的因果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了知。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这个宋词当中，七天菩萨他就实际上回答的是非常圆满的，他就这个业力呢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业力啊，我们一般的凡夫人呢也难以了知，自为切知。那么就是说是既然有这样一种势力，那么上次在讲经当中讲，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呢，哎，那我也舍弃菩提心，然后呢我舍弃菩提心之后呢，可能我也可以获得解脱苦吧。既然已经有了舍利子尊者的这样一种势力，也有坚持尊者的这样一种这个势力可以遵循，那么我自己是不是舍弃了菩提心之后不会成熟这种堕恶趣的这个果报呢？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我们是没有办法给自己打保票，因为就是说是在这个佛陀经典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说是啊，如果说手持了这样菩提心菩萨戒之后又舍弃的话，实际上并不是说啊很轻率的决定做一个事情然后又反悔了那么简单，实际上欺骗了所有众生，中断了一切善法的这个修行，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恶业的缘故，很难也因此呢就获得这个善趣，何况说呢要获得解脱果位，解脱了这个果位，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那它是针对某些人的一种特殊的业力，那么这种特殊的业力我自己会不会，我自己具不具足这个特殊的业力呢？实际上我们是很难讲的。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那么还是就是说是按照这个寂天论师的这个意思呢，要了知这个过患之后呢，做一些啊谨慎的取舍。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普遍的角度来讲，因为就特殊的这个势力呢，在整个历史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的少。啊，这一种属于特殊的这个业力，难以思维的业力，一般的人来讲，如果舍弃的菩提心。像在那舍弃的这个善法，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啊，舍弃的是菩提心的这个殊胜善法，想要真正的再进一步的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果位，这个方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通过一些争论啊进行这个分辨，浅出这个争论，让我们呢就是说进一步的去这个加深这样一种这个证见吧，就是说如果你舍弃了菩提心之后呢一定堕恶趣的啊这样一种这个见解。那么下面呢就是学习第二个科判，第二个大科判呢是思毁利他行为。那么如果我们舍弃了菩提心呢，它会思毁利他的行为，所以说因为思毁了利他行为的缘故呢，它也会啊就说是导致这个很严重的这个罪过。一方面呢就是说思毁利他行为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啊，从它的这个善法的角度来讲，因为所有的善法当中呢都是以利他就说是为主要，不管怎么样呢，小乘的这样的啊，这个善法当中呢，也是以利他为主，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世间的这样一种善行呢，也是以利他为它的核心的。那么那大乘菩萨当然更是利他，那么我们就说都是利他，那么有什么自利和利他的差别呢？实际上我们就从这个主要的这个角度来讲，大乘的菩萨呢，他为了就是说利益一切众生，他可以就放弃自己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利益，所以说这种利他呢就更加的清净，更加的伟大。小乘的这个修法呢，它也是一种善行，它里面呢也有利他，它也是以这个利他为它的这样一种主心，但只不过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没有大乘的这样一种发心那么广大啊，那么的深远。实际上我们在前面是不是也分析过，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善法它都是就说是这个，它都是以这个利他为核心的，一切的善业都是利他为核心，所以我们说不杀生，它也是就是说利他的这样一种成分在里面，不偷盗啊，也是有利他的成分。然后呢，就说是小乘的这修行当中的这些很多的戒律，它实际上也是不伤害他人，有些是直接利他，有些是也不伤害他人做间接利他，这方面都有利他。但是大乘呢，它是更加的主动、更加广大、更加深远的。啊，就全面的去做这个利他的行为的。所以说呢，像在那我们就讲到的时候，这个利他如果是思毁菩提心的话，实际上思毁了一个最圆满的一个利他行为。所有的善法当中呢，利他的善法是最为殊胜，所以如果我们思坏了菩提心的话，就思坏了一个最大的善行。那么如果就说是这个思毁的利他行为呢，这个也是在菩萨戒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种罪行。菩萨戒堕中此罪最严重，因彼心若生，将损众生力。 然后在这个颂词呢就讲到了，就是说如果撕毁了这个菩提心，他的这个过失是非常严重的，菩萨戒堕中此罪最严重。当然前面我们讲到，如果说是按照无著菩萨的观点的话，他有这个四种根本罪，那么如果是按照就说是菩萨这样一种这个虚空藏经啊等等，这个当中呢它是有这个十八条根本罪，十八条根本罪再加上不舍弃愿菩提心和不舍弃行菩提心呢，总共是二十条根本罪。那么每一条堕罪它都有各自的这样一种这个罪行，都有各自的这样一种罪过。那么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戒律的时候，很多人呢会有这样想法，就觉得呢这样小乘的这样别解脱戒，他破了戒之后呢他就说不可以再恢复，而菩萨戒呢破了戒之后可以再恢复。所以说大家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别解脱戒呢就是非常的重视，而对菩萨戒呢他就没有那么重视。实际上呢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么就说是这个从他的功德和利益的角度来讲，菩萨戒的功德利益非常大啊，远远超胜呢就是说是手持小乘别解脱戒律的这样一种功德，远远超胜这样功德。那么就是说从反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讲，他既然手持菩萨戒的功德远远超胜别解脱戒的功德，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你破坏了菩萨戒，那么他的过患呢也远远超胜了破坏别解脱戒的过患。但是呢往往我们就是觉得，哎，如果是哪个人如果说是听说他破了这个别解脱戒啊，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大的过失，但如果听说谁破了这样一种菩萨的根本戒，我们觉得就是说啊没有什么。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认知。那么如果我们平时有这样一种错误认知的话，我们就会导致我们呢对于这个菩萨戒它的这个戒体啊，对于菩萨的根本戒呢根本不重视，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过患。所以说既然我们对菩萨对于别切多戒的根本戒我们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这个很重视，那么我们就是实际上进一步来讲，我们应该对菩萨戒更加的重视。因为就是说是破坏了一条这个菩萨戒的话，它的过失是远远超胜破坏这样一种别切脱根本戒的过失的。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破一条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话，菩萨戒的话，它的这个过失相当严重，它的这样一种十八条戒破了之后呢，它都会产生很严重的过失。那么在所有的菩萨戒的这样一种堕罪当中，实际上呢此罪最严重。那么这个此罪是什么呢？这此罪就是讲舍弃菩提心的这样一种罪过。首先菩提心的罪过是最严重的，因为就是说菩提心这条戒律呢，首次菩提心这条戒律是所有菩萨戒的根本。那么所有的菩萨戒你要在首次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前提之下才可能具足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整个世间当中，有了菩提心才会有菩萨，有了菩萨才会有菩萨戒。所以说呢这个整个世间当中不可能具足一个没有菩提心的菩萨的。会不会有一个人他根本没有菩提心，但他的菩萨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就是讲了，一个菩萨他肯定有菩提心。那么如果没有菩提心，其绝对不是菩萨。所以说呢，如果这个人他的菩提心都舍弃了，他菩萨的身份呢也因此就终结了，也不可能再是菩萨。所以说呢，菩萨戒他也是一样，菩萨戒他是以菩提心为核心的。那么如果说有了菩提心就可以有菩萨戒，如果菩提心失坏之后呢，菩萨戒也就失坏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舍弃的菩提心，他的这个罪过呢是最为严重的。因彼心若生将损众生力，就是因为呢彼心若生，那么如果说是一旦舍弃了菩提心的话，这个舍弃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意念一旦产生了，将损众生力，它一定会损害众生的利益。因为就是说发了菩提心，它这个菩提心的本体呢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发誓成佛的这样一种善心。那么如果说这个心一旦终止了这个心一旦失坏了，那么这个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善行就会因此而中断。所以说中断呢是一种善行，失坏的呢是一切众生的利益。虽然真正的承办众生利益呢可能是我们在这个反复的修学过程当中 那到我们的这样一种肉眼凡胎，或者我们这个肉眼来看的话，就分辨不清楚到底有多大利益。但实际上就是说，按照经典的这样一种校正呢，只要发了菩提心的人，他相对当中具足菩提心，再坚持菩提心的话，他就能利益很多众生。那么这个过程呢，可能是很微细，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一种智慧呢，难以辨别。或者我们认为呢，就是说真正开始利益众生呢，要不然就是说已经成就的伟大佛果之后，那个时候呢再利益众生，或者就是说已经成就了菩萨果位之后呢，那个是利益众生。实际上那个就是属于一种明显的利益众生，很广大的去利益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是如果舍弃的菩提心，我们就如果舍弃的菩提心，那种广大利众的佛果或者说菩萨果呢，无法成败，所以这个也是损害众生利益。还有呢，就是说是广大的明显利益众生是佛和菩萨，那么就是凡夫人发的菩提心对众生也绝对有利益。那么如果我们终止的菩提心的话，那么这种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善行也会终止，也会就是说是这个降低承办一些众生利益的功效。所以从这方面讲，如果是一个菩萨他撕坏了菩提心，看起来的话只是就是说我内心当中嘛，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利益众生了啊，他就发起了这样一种心，这个心看起来的时候似乎是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心，但实际上真正分析起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菩提心它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所以说如果终止了菩提心，它就终止了一切众生的利益。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从这个方面讲了，终止一切众生利益，伤害一切众生的利益，这个过失是应该是非常严重。那么这个过失直接来自于就说是这个舍弃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过失。那么如果你没有舍弃菩提心，没有舍弃菩提心，即便是在菩萨界当中毁坏了一个菩萨界，但是因为你的菩提心还具足，你的根本没有撕坏的缘故呢，所以即便是撕坏了这个菩萨的根本界，但是还是可以通过这个仪轨呢重新的受戒啊，或者说是前面我们分析呢，有上品禅犯、中品禅犯、有下品禅犯。那么就上品禅犯、中品禅犯、下品禅犯，哪些是需要重新受戒的，哪些不需要重新受戒的，这方面呢，实际上在很多的这个菩提心菩萨戒的这个论点当中呢，实际上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有了菩提心呢，这个都好办，如果是完全没有菩提心的，那么这一切都已经失坏了啊，也不会重新的依靠仪轨去重新受戒。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过失呢是相当严重的。因为说呢，我们如果分析，如果撕坏了这个菩提心的话，一定会损害众生的利益的缘故，所以说这个罪业呢是非常严重的。平时呢，如果我们在修菩萨戒的过程当中呢，暂时来讲，如果觉得没有办法就广大的去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呢，我们不要去舍弃菩提心。或者我们觉得有些人呢就是很难以调化，我们可以就说是发愿，当我以后有了能力之后呢，我一定度化他啊。我们不要说是啊，既然没有办法调化，干脆我们就把菩提心放弃了，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只要我们没有放弃菩提心，那么这些就是说修学的因缘没有中断，大的方面的因缘没有中断，我们还是可以逐渐逐渐调伏自己的心。那么如果真正的舍弃菩提心之后呢，我们就说真正是难以进一步的趋向于菩萨道了。虽然以后在很久远很久远以后呢，也许还重新的产生菩提心，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在这样一种这个过程的中间的话，因为我们舍弃菩提心的缘故，会因为就是说舍弃菩提心的过失而导致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这方面呢，对于修习菩萨的这个菩萨道的菩萨来讲啊，这个是不必需要走的路。因为说从这方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分析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学习这个入行论呢，也是在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不要让我们走弯路，不要让我们去犯一些错误。因为说呢，就说是这个吉祥菩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撕坏了这个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过患是相当严重的，让我们知道了过患之后呢，尽量的避免，不要去舍弃这个菩提心，不要撕坏这个菩提心。那么下面呢，进一步也宣讲撕坏这个利他行为的这样一种意义。虽仅一刹那，障碍此福德，因损有情利，恶趣报无边。那么就说是这个，不单单是上面所讲的这个过失啊，有些时候虽然仅仅是一刹那，障碍此福德，那么因为损害了有情的利益的缘故呢，它一定会招致无边的恶趣果报。 那么就说是一刹那之间障碍此福德呢，在一些注释当中讲到的这个此福德如何理解呢？这个此福德就是讲对其他众生，对其他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其他众生发起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福德。那么如果我们从中作梗的话，因为也会就说是使菩萨利益一些众生的事业降低的缘故，不能利益众生的缘故，所以说做障碍的人呢，他也会导致这样一种恶趣的果报。所以说不单单是自己舍弃菩提心，那么如果是对发了菩提心的菩萨正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正在以菩提心的这个福德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们如果去中间做一些障碍，比如说有些人发了菩提心啊，去这个做放生的这个事情，或者以菩提心摄受呢啊，号召别人去做放生的事情，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自己去中间做障碍，阻碍这样一种放生的善行，因为他这个放生的善行一方面来讲的话，阻碍放生的善行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过失，再加上呢他在做放生善行的时候，他是以殊胜的菩提心摄受的，以菩提心摄受的这样一种善法，它就有一种特点，虽然所做的事情呢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范围是有限的，比如说今天哎，我们买了100条鱼来放生，然后从表面上看呢，这个就是100条鱼，好像我们就说啊，一条一条的鱼，你放一条鱼有多大功德，放一条鱼有多大利益，这个如果从单个的角度来讲呢，似乎它的这样一种是有限的，但是呢就是说以菩提心摄受，菩萨以菩提心摄受做这个善行呢，它就完全不是一条鱼两条鱼100条鱼的这样一种这个范围了，因为他在做这样一种善行的时候呢，他的所缘是一切众生的，他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他这个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做这个善行，也就是说他这个善行他的目标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他发了这样利益一切众生心的时候，我们去阻止他的善行，实际上就是阻止了他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善法。所以说上师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有的时候只有一个对境，比如只有一个乞丐，有的时候我们在给鸟布施的时候呢，只有几只鸟，就实际上就是在做一点点布施的时候呢，你要想到这个也是在利益一切众生，你是在以这一个善法，以这个当下的当前的这个善法为例，在做利益一切有情的这样准备。说当下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利益啊，所做的利益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因为有了一个清净的发心的缘故，就让这样一种善法呢，就是说是变得的无穷无尽。所以说呢，有菩提心摄受没有菩提心摄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菩提心摄受它的功德无边，那么你如果阻碍了这种以菩提心摄受的福德，那么就可想而知它的这个罪报呢也是无边无际的，无穷无尽。那么还有一些啊菩萨呢，他就是发心通过讲解正法的方式来利益众生。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尽可能的提供这个顺缘啊，尽可能的有的时候去赞叹呢，提供顺缘呢啊，去做很多帮助啊，或者劝别人去听闻呢，像这样的话就说他能够就说是这个积累很大的福报，因为这个菩萨他的发心，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心，他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发心，开始做这样一种讲法的事业。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自己去帮助呢，自己当然也能够和他的这个广大的菩提心愿相适合，相适应之后呢，也可以获得广大的利益。那么相反呢，如果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嫉妒也好，因为嗔恨也好，因为无明愚痴也好，那么在做挖苦啊，或者做一些阻碍啊，或者让别人不要去听闻呢、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阻止了这个菩萨的广大无边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因为损害了有情的利益的缘故，他一定会招致无边的这样一种恶趣的果报。因为就是说阻止的不是当我前面我们分析啊，你阻止的不是一个当下的一点点这个事情，因为他的这个发心是利益一切众生的，所以说如果当下一点事情我们怎么说它也是好办，因为它就是说当下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好小的事情，它即便有苦报呢绝对不可能是无边无际的。但是呢前面我们分析过呢，它主要是以这个事例当前的这个事例为例，它是以这个事例要去利益一些众生，所以说它就是这个事情是利益一切有情的这个善法，如果去阻止了相当于就对一切的有情的利益做了伤害。所以说我们这个友情到底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呢？实际上那个友情呢是无量无边的，没有办法衡量，没有办法衡量。就好像我们从这个地方往东一直，就是一直往东，一直往东的话，实际上无穷无尽的这样一种这个无穷无尽的这样一种这个时空当中，没有办法找到个边际。所以说这个十方的这样时空，我们要去寻找的边际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有这么多大的虚空，它就有多少的众生存在。所以说这样一种无穷无尽的众生，那么我们如果要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的过失非常严重。所以作为这个菩萨来讲的话，这些都需要了知。一方面我们如果说舍弃的这个菩提心呢，也就舍弃了这么多。一方面我们就知道菩萨的利益，菩萨的发心利益众生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哇只是一两个众生怎么怎么样，而是我们发心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发心的时候呢，说哦利益一切众生，在我们脑海当中可能只能浮现出几百号啊几千个这样一种众生，但实际上呢，我们就说要如果扩宽我们的这个心量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众生的数量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衡量的。不单单是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众生，不单单是人类的众生，还有很多旁生，还有很多虫类，还有很多恶鬼，还有很多世界的很多众生，实际上就是说从这个世界往四周扩展的话，它有无数的世界，无数的众生存在啊。这些众生实际上不管我们能见到没不能见到，或者说怎么样，就是说是了知的不能了知的，它的确确存在在十方虚空的这样一种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都是要发心利益的。所以要做一个善法，实际上在利益这一切众生。那么阻碍的这个善法，也是阻碍了这一切众生的利益。所以如果我们在修菩提行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心量能够宽广的话，我们就知道哦，实际上就这么多众生都是需要利益的啊。当我们就说是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发心是利益这所有的一切众生。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说是障碍这个菩萨的弘法利生的事业的话，也就是障碍了这么多众生的利益。所以因为就说是这个损害了这个有情的利益缘故呢，恶趣报无边，他一定会感受很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广大无边的恶趣的果报的。这个方面又是一刹那之间障碍了。如果说有些人烦恼深重，他是经常性的去障碍这些善法的话，那么的的确确他的过失非常严重。那么如果我们在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因为这个无明愚痴做了这样一种罪业的话，我们就需要忏悔。的的确确呢就是需要忏悔的。因为就是说每个众生他内心当中的烦恼啊，他的这样一种愚痴呢就各不相同。所以有些呢他就说是烦恼要少一点，有些呢就烦恼要重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曾经有所违犯的话，还是应该忏悔。也许在今生当中就没有违犯，但在这前世当中有没有违犯我们也不了知。所以尽有可能的话，就是说经常性的去念一些书生的这个忏悔文呢，忏悔无始以来的业障，的的确确是非常有必要性。毁有情乐自身且遭损，况毁尽空寂有情终安乐。那么这个就是承接前面为什么会导致无边的恶趣果报呢，就讲它的这个例证，讲它的原因。那么讲它原因的时候就讲了毁有情乐自身且遭损，那么就是说毁坏一个有情的快乐，自身呢尚且要遭到这样一种很大的这个损伤损害，何况毁坏了尽虚空尽一切有情的安乐，那么自己要长时间堕入恶趣的果报就更加不用说了。那么怎么样说毁坏一个有情的快乐，自身就要遭受这个损害呢？主要还是引用这个就说是佛经当中的观点。上次在讲经当中也是引用正法念珠经，正法念珠经说，如果我们杀害一个众生，我们要就说堕地狱一中劫，在一中劫当中呢感受强烈的地狱的痛苦，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地狱当中出来之后呢，还要感受500次连续被别人杀害的这样一种果报。那么这个呢，一个是艺术果，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杀害一个众生，比如说我们拍死一只蚊子，拍死一只蚊子就杀害了一个众生呢， 那么就是说按照艺术果报来讲呢，拍死一只蚊子让就会让我们在地狱当中感受一个终结的这样一种痛苦。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痛苦消尽了之后呢，它是不是完全消尽？这是主要的业，大的业消尽了。大的业，如果大的业消尽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再待在地狱里面，我们就会啊重新投生。假如说呢，我们这个大的业消尽了，我们不能再待在地狱里面，我们就会投生为人。假如说投生为人，那么投生为人之后呢，那个细的业还没有尽啊，细的业还没有尽，那么就细的业还没有尽，我们就会再进一步的遭受这个等流果。那么当然这个等流果有两种呢，一个是这个作者等流啊，一个是受者等流。那么就是说从感受等流者的这个角等流果的角度来讲，那么比如说我们投生为人，那么我们在人的身份当中叫被别人五百世当中被别人杀死啊，这个是他的等流果。然后呢就是他这个是他的就是说是受者等流。如果是作者等流来讲，那么以前喜欢杀生的人今生当中还喜欢杀生，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今生又喜欢杀生，又去拍蚊子，又去拍苍蝇的话，那么就是说又造下了以后再受痛苦的这样一种因，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然后意思说呢，我们就是说毁坏一个友情的乐，那么我们自身遭到了怎样的损害呢？从艺术果的角度来讲，前面我们分析了，从他的等流果的角度来讲分析，而且从作者等流的角度来讲，他又造下了以后又受报了这样一种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因。所以说我们遭受了这样一种这个苦难的因果呢，并不是这一世，他生生世世都会继续去造这个业，所以说我们就遭到了很大的损害。那么如果只是这个是一个从杀一个众生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是偷盗啊，如果做其他的诽谤啊等等这样一种罪业呢，它也是同样的毁坏一个友情的快乐呢，我们自身就会遭到很大的损失，何况说毁坏了净空净友情的快乐。那么毁坏了一个众生的快乐，我们都是要遭受这样的损失。那么如果说是对菩萨的修善法制造委员，或者我们自己失坏的菩提心，毁坏无边无际众生的快乐，那么就如何不堕恶趣呢？实际上是肯定会堕恶趣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注释当中引用这很多这个经典呢做校正呢，比如说在这个寂灭决定生面经当中也是这样讲，一个人如果抢夺了燃占不住的一切众生的财富，而且断除一切众生的生命，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过失是很严重的。抢夺了所有众生的财富，而且呢就把一切众生的生命呢已经中断了。那么如果一个人对菩萨甚至于在布施给旁生一团之食的时候对这个善行做障碍的话，那么就后者的罪过呢就超过前者的罪过无量倍。因为呢就是对获得佛果的善业做障碍的缘故，那他是对获得佛果的善业做障碍，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做障碍的话，他的过失就更加严重了。从这方面我们也是要经常性的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去再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这个讲解这个问题。地藏菩萨也是再再的讲这个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对这样一种因果的取舍呢，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本末倒置。对于有，当然我们就说如果是对于杀生啊偷盗啊像这样一种因果我们很重视呢，这个也不是说不对有些人呢就说对这些呢非常重视，这个也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正确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很容易忽略，就是说我把这个菩提心舍弃了，或者今天我就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明天我就抛弃这个菩提心不再学大乘道，然后开始屈辱于这个小乘道，就觉得小乘道呢很快，小乘道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毁坏了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他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过失。实际上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呢，就这个经典就是寂灭决定生灭经在讲很久，那么就是说一个人他抢夺了燃占不住一切众生的财富就说是这个杀死了一切众生，这个过失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如果你说对于成佛的善业做障碍，他的过失实际上比前面的过失还要严重无量倍嘛。就经典当中实际上讲得清清楚楚的。因此呢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或者说道友之间在做抉择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 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宗教的一种取舍因果之处。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千万不要撕坏菩提心，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说是不撕坏菩提心，即便是犯了暂时当中犯了一些过失的话，他通过菩提心的威力啊，要忏悔啊怎么样，他也很容易清净。那如果是撕坏的菩提心，撕坏菩提心本身他的过失就很严重。虽然就是说你撕坏的菩提心的时候，也可能你其他的这样一种十善业道修得很好，或有可能是其他的这样一种因果你啊就实施的比较好，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最主要的这样一种因果渠道知道，如果撕坏的话，即便把其他的一些因果或者说其他一些戒律你守得很好，但实际意义上呢，对自己的修行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我倒置抓了就抓了次要的，放弃了主要的。这个呢讲的话，就在般若当中讲，这个就是一种魔之道。本末倒置就是一种颠倒之道，就是一种入魔之道，入魔之相，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原因就是说毁坏一个众生的快乐，他要感受严重的痛苦，何况说毁坏无边的众生的快乐，他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就更加严重了。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三个科判呢，是阻碍解脱。故杂堕罪利菩提心利者，生成轮回故登地九蹉跎。那有些人就会这样想，舍弃了菩提心不要紧嘛，就犯了菩萨戒也不要紧啊。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舍弃了菩提心，我又再发菩提心就可以了嘛，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再通过再次发菩提心的力量，就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以前的这个堕罪呢的力量就消失，这个时候呢就让自己不堕恶趣。那么就说是可以让自己不堕恶趣，所以说他就觉得呢，这个方面是不是就可以弥补这样过失呢？在宋子当中就讲到了这个故杂堕罪利菩提心利者，生成轮回故登地九蹉跎。那么就是故杂堕罪利，那么就兼杂了，所以说由于一个人他兼杂了这个堕罪的力量和菩提心的力量，两种这样的力量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失去彼伏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生成轮回。那么菩提心力呢可以让我们上升，罪堕力呢可以让我们下沉，就是我这个两种力量可以让我们在轮回当中生成，又生又沉啊，又上升又下降，登地九蹉。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这个生生沉沉当中，在这样一种这个起起降降当中呢，我们就说是这个登菩萨地的这个事情呢就会拖延很长时间，不能够成败。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呢是就是说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是我如果犯了菩萨戒呢，我就忏悔，然后就说是如果舍弃了菩提心，我再发起来不就行了吗？那么就有些时候呢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道理，但是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这样搞来搞去的话，他就把最重要的事情也耽误了。实际上本身来讲呢，如果我们一直坚持菩提心，一直坚持一个很清净的菩提心，它是可以很快登出地的。很快登出地之后呢，它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获得那种很广大的很清净的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力量。但是现在呢就是堕罪的力量和菩提心的力量呢，两种力量都就说是这个夹带在我们相续当中，这两种力量交替起作用。当我们犯堕罪的时候，我们要去重新发菩提心去忏悔，然后呢发一段菩提心之后呢，又开始想退失，想退失之后过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发了之后又开始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当你在退失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堕罪，然后呢当你发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功德。所以说呢就好像两个力量很大的人同时拽住一个人往两边拉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自己也是在当下就是在原地呢就没办法动弹了。实际上我们修菩萨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是要避免出现这样阻碍解脱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就说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呢相信的全是堕罪的话，他肯定不会待在原地，他肯定会堕恶趣。但是有了这样一种堕罪，再加上又开始忏悔了，又升起菩提心了，开始忏悔之后，他可以把这个堕罪的力量清净掉。但是把堕罪的力量清净掉之后呢，他的力量还是在原地不动，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在这个前提之下进一步的累积更新的更多的资粮。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修菩萨道人，他就应该是把以前的这样一种罪业阻碍解脱的罪业清净掉之后，不要造新罪，然后呢开始修持这样善行， 帮助我们去向于这样一种非常亲近的目标。但是现在呢，我们上学堂又有堕罪，又有这样一种上升的菩提心的力量，两种势力夹杂起作用的话，就会让我们待在原地，在轮回当中此起彼伏。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会拖延很长时间，让我们不能登地。这个九蹉跎的话，就是拖延很长时间的意思。当我们一直在轮回当中，没有办法获得这样殊胜解脱。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坚持菩提心，尽量的避免这样一种菩提心的这些过患呢、啊，像这样的话，经常依止这个善友，经常的话就说是去观修菩提心的力量。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很多很多事情都是来自于习惯。只要是我们习惯了这样一种菩提心的修法之后呢，它就会非常自然。就好像一个人他以前不吸烟。啊，他以前不吸烟，但是以后他如果说吸烟习惯之后呢，要让他就放弃吸烟，他是很困难的。或有些或者一个人他以前不喝茶，他不喜欢喝茶，但是他去喝茶时间长之后呢，让他突然不喝茶，他就觉得很不习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就习惯于以菩提心来思维，要习惯于以菩提心做我们就是说修行过程当生活过程当中主要的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思维的模式的话，那么如果一旦习惯了，那么让我们不要去以菩提心思维都很困难，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事情它也是来自于习惯的。菩提心的力量呢，一方面来讲它是非常伟大的，但从另外角度来讲，菩提心呢它必定也是一种啊，暂时来讲是一种有为法，它是一种心所。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是，如果我们花长时间去观修去串习的话，也可以就是说让这个菩提心从无到有，然后让它就变得成为就是说很习惯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呢，让我们不以菩提心去思维都很困难，就是这样的。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经常性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上面，要去这个讨论，要去思考，要去观修，这个时候呢，菩提心它就会成为一种我们相续当中主导的这种力量，就不会说哎，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又想放弃，然后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又以其他的牵定心啊，其他的心呢，去夹杂自己的这样一种夹杂在自己的菩提心当中，让它变成好像杂有罪过的心态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清净啊，变得非常的有力啊。这个方面是也是通过串习而得来的。实际上就是说，诸佛菩萨在最初修行的时候呢，也和我们一样，也是凡夫人，也是同样具有烦恼的，也是同样具有很多很多的我执啊，很多习气啊，这样的和我们一样的。但是他们就通过这样一种修法，哎，在在的观修，在在的使这个修法清净之后呢，逐渐逐渐就摆脱了轮回当中的一种固有的思维，摆脱了这样凡夫众生的习气，逐渐逐渐的让这个菩萨的这样一种行为，菩萨的思维，菩萨的这个功德，逐渐逐渐的在自己内心当中升起，啊，逐渐摆脱凡夫而成为圣者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是掌握了、学习到了这样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法药，但是能不能够让我们自己能不能让这个法药在我们生命当中起作用，就要看我们在这个上面下多大功夫。那么，如果只是像玩耍一样，这样听一听啊，玩耍一样，这样去啊，就说是这个去弄一弄啊，实际上这个方面的话，这个法虽然好啊，这个法虽然是很好的法，但是呢，就是这个法不能够融入到自己相续当中，这个是自己的过失啊，这个并不是法的过失。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么多这样一种这个诵持，无外乎就是从方方面面，从很多很多侧面来，就是说刺激我们这样一种很麻木的心，让我们就说是精进起来，让我们就说是重视这样一种菩萨道的修行，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一般的知识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好像可有可无的东西。实际上它应该是在所有的所知当中，它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所知，所有的学问当中是一个最殊胜的学问啊，所有的智慧当中最殊胜的智慧。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就是说是要把这个主要的精力呢放在这个升起菩提心啊，就是说是保证菩提心这个方面去入手，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 轮回当中的很多事情呢，实际上无始以来呢，我们在轮回当中已经做了无数无边的轮回的事情，每一次都是同样一个结果啊。比如说我们转为人呢，每一次就是说我们在啊，从小孩，然后到就少年，到青年，到壮年，到老年，就到死亡，它都有一个拼搏的过程，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但是最终都是有一个结果，就是完全放弃。我们就是积累了辛辛苦苦积累了很多很多东西，最后全部放弃了。第二次呢，又重新来，又重新积累，积累到最后又放弃了。所以说，我们真正在轮回当中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在就是说奋发在轮回当中事情的时候，最后就是一无所获。那么如果我们就生死当中在菩提心方面就下手的话，那绝对不会说到了死的时候就放弃了，然后就开始重新来，这样的事绝对不会有的啊，这个绝对不会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菩提心的这样菩萨道和轮回世间之道一个最大的差别啊，一个很大的差别的地方。所以说呢，轮回的事情实际上无始以来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非常非常多。那么现在呢，也是学习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脱离轮回之道，帮助众生脱离轮回之道。现在的话也应该非常重视这样一种殊胜的修法，让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呢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去，那变成自己的相续啊，现在的话是那变成自己的心的一部分，这方面就是非常重要。所以说此处讲到了我们在就是说发菩提过程当中，它还是会如果说是这个舍弃的菩提心呢，它会阻碍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重大过患。
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对于同居日本女同林女不赞南巴西向其个那去我能这个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长夜做人我记真不够养那自己但把长养松都记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往那远那去公司说等爱生机切切的老我做刚给这片特级你玩容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出得特级的大不讲看命做个马都热让东西地换了么家原本那不生修见眼定却把学我这不总结了接着我更多用句全部的将我的话物结于明确实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想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纸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得不这得提前养得紧我真断不了送给农灯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断的了养心的理解没做能分的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得过那东西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满你这跟你的祖师师们我是一个把这江门的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输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